传教这个事情呢，其实是我们信主是教会必要去做的一件事。一个教会的存在最终的目的，最怎么说呢，就基要的一个我们之的存在，就是要去传福音。教会呢有两个神的事工一定要做的，其他的不做没问题。就这两件事是主在圣经里面清清楚楚交托给我们教会去做。第一就是去传福音。好，之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宣教的这个课题和宣教的这个礼拜，来提醒我们信主的人这个职责，并且可以带领那些没信主的人来教会来听传讲福音。第二就是培训教会的刚信主的、信主一阵子的、信主很久的，就是培训人才了，主的人才。这样的话呢，才有这个领袖可以兴起，才有同工，才有主的人做主的仆人去做主的事工，所以就这样子。你看，我们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就把这个福音，把这个神的天国扩大。这就是教会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工。所以不要忘记，一个教会如果把这两件事都没去做，那这个教会的存在是不是神所要的，也不会荣耀神，也没有对神来说是没有价值的。今天呢，我们来看神对所有信主的愿望是双重的。第一呢，就是我们要圣洁，神要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过着一个圣洁的生命，敬天度日。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就是神，你们在一切所行事上也要圣洁。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跟没信主的人完全会不一样呢？在外在内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全部的这个里里外外都已经是被神分别出来，然后神要接着他的这个圣灵的工作，里里外外把我们改变。当我们里里外外改变了，我们就是说分这个成圣那神的愿望就是要每一个信主的人过着圣洁的一个生命。以前说脏话，现在不说了。以前喝酒抽烟现在不做了。以前呢，思想总是想那些黄的，想那些脏的想那些负面的，心里面老是有邪恶的念意念，好像淫念好像嫉妒好像怒气邪恶的。现在我们把它给挪掉就是整个人都改变了这就是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工作。第二呢，就是多产果子，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给主使用，然后在很多方面都很有很多善行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耶稣说的，不是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什么结果子，叫你们果子长存。在这边我们可以呢做一个检讨，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结果子，就是没有改变，处事待人没有神的爱心、 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去待人。我们要好好的来说，为什么我的生命没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和真实啊？如果我们在教会里没有忠实的去侍奉，去崇拜这些，因为这些神赐给我们新生命，就是要我们来体验多产果子的这个生命。记得耶稣说吗？我来不只是给你们生命，而且要给你们丰盛的生命。就好像一个婴孩出世了，他不能够一直都是在婴孩的这个状态，他要成长，就是越来越能够自己做自照顾自己，和以后呢也是做父母要他做的事啊。今天我们要着重的就是马太福音21章，就是要第二个这个多产果子来分享。马太福音第21章28到31节，这边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首先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可是最后他却没有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遵守父命呢？待会我们就知道，因为现在也知道是第一个大儿子。首先我们来看，从主耶稣的这个比喻里有几个基要的功课我们要学。从这个功课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原则。首先我们看到他所讲的是谁，28节说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首先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原则。那么关于这个使命，就是说我们刚才我跟您所讲的一个教会的存在，它的使命是什么。当然我们看有很多教会，尤其是在很多宣教士他们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也做了很多那些人道的事，就是说开办医院啊，开办学校啊，或者是孤儿院啊，或者是做很多很多那些对于当地人有利的，帮助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修路帮助他们盖房子啊，这些的，这些都很好，这些都是应该做的，如果做得到。可是不单单只是这些，因为如果只做这些呢，那么这个使命就不是我们该做的要说的就是，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9章第59节，这边说有一个人。如果你翻开路加福音第9章第59节的时候你会发觉耶稣来到一个人的面前，跟这个人说来跟随我，而那个人的回答是什么呢？主，我要跟随你，可是可以不可以先让我回家把我死去的父先埋葬？那我们看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耶稣在第9章60节说，凭任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 OK， 那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只有我们信主的人才能够把福音传给，或者是去拿给那些没信主的人。因为我们知道福音是一件，你得救了吗？你知道得救的那个恩典是多么的伟大，神的爱是多么罪得赦免，那种的喜乐，那种的平安，那种的所谓的新生命的体验只有圣灵才能够在你的心里面 让你能够真实的去经验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你经验了，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服力，信主是多么的好。你现在的这个状况，你不会有平安，你不会有喜乐，相反的，你的生命将会面对很多很多的黑暗的事情，最终又要面对神的愤怒和神的审判。我们知道，我们的灵眼睁开，看到整个神的这个事情，对不对？我们站在神的面前赤裸裸的是个罪人，我们心里面有罪。没信主的人能够去传讲吗？不能够，只有信主的人才能够。所以这边有一个得救的人才可以传福音，这是神给每一个信主人的呼召。第二我们来看的就是人员。人员的意思就是是什么人。约翰一书第三章一到二节，他说，你看父赐给我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什么神的儿女，我们也真的是他的儿女。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神把这个使命交给谁？交给他的子女啊。那么这个子女呢得着神的使命，然后我们才去完成这个使命，对不对？作为神的子女，我们的地位就是做神的事工。好，那很清楚的，传福音的责任是谁？谁的责任？我们信主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子女，只有神的子女才可以做神的事工，才可以为神传福音。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祷告主帮助我们。主啊，我因为别人传福音给我那么使我能够来认识主耶稣基督，而且来到主耶稣基督悔改认罪，现在我是神的子女，我同样的也要把这个使命完成，成就在我的个人的生命里面。所以第一呢，是谁？是给我们信主的人啊。第二，这个地点就是他来到他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那里去啊。葡萄园，那当我们说到这个葡萄园，它的葡萄园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看第三十节，又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去葡萄园。神叫我们去的葡萄园，其实指的就是所谓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三十八节所说的田地啊。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八节三十八节说，田地就是世界。当耶稣给比喻的时候，他也会给这个比喻的一个答案。这比喻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田地就是说世界。所以我们从这边认识到，哦，原来这个人他有一个葡萄园，他叫儿子去葡萄园，就是要他去那个田地为他做工。所以当我们要去这个田地，就是神的这个世界里面完成他的使命。为什么神只有我们才可以做？有三个原因我们看得到。第一呢，就是我们的地位，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啊，所以我们才可以去神的田地，就是这个世界里面。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说二十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这边呢是让我们要无时无刻的提醒我们信主后的职责，我们信主后我们的这个地位是什么？我们其实就是神的使者，我们要道去。使者代表神，使者永远是讲到关于他那个国家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也要去到处跟别人说，天上有一位神，这位神爱你，可是我们跟神之间出了问题，罪把我们与神分离了， 可是神爱你，你要知道这个罪带来的后果就是神的审判和刑罚。可是神爱你，所以派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你的灵魂而付出，受苦受难，宝血流了。神要你来他面前悔改认罪，凭着信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为你做。你如果信靠耶稣，然后接受耶稣做你的救，神就会赦免你一切的罪，并且呢，你将会成为神的儿子子女。所以只有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去跟人家分享啊。第二，就是因为我们拥有的，马太福音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那么第十五节呢又说，人点灯不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下，就照亮一家的人。我们本身是没有光的，我们的光是从神那里来，我们只是好像月亮，根本没有光的。可是月亮却反照那个太阳的光，让这地球上的人在晚上也能够得着光。同样的，这个没信主人，他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看不到光，神的光借着我们信主的人照在人的面前，使到人借着我们反应的光能够看到神，就是传福音。我们就是有这个能力，我们可以求神。所以为什么我们信主的要祷告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从信主那一刻开始，慢慢慢慢的呢，让我们能够成长，能够更像耶稣基督，能够过一个虔诚度日的生命，荣耀主的生命，就是为主做盐做光啊。所以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光最有效呢？启示录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让我们认识到，成为一个教会，我们更能够发挥这个光的这个光亮啊。你们所看见的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士梅那别加摩推亚推拉还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这个金灯台是什么呢？在二十节他就跟我们讲，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拿一个非常简单的，如果有一根蜡烛点在独自的，它的一个光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只是这样的一个微小的作用。可是你把所有的蜡烛，就是七根蜡烛放在一起，那个光呢就会更加的光芒，照得更远，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教会我们呢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力量团结一致，然后能够为主做更多福音的工作一个人是有限的，可是我们一个团体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更加的可以为主呢做这个福音。这个比喻就是说，一根蜡烛与一支装大烛台的相比会更加的亮，更加的能够，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这个能力。第三呢，我们来看我们的特权我们要荣耀主荣耀神，我们必须就是要遵行他的命令。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我们的主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我们人呢，其实就一个活生生的圣经，我们代表神别人看到你的生命，就有如看到圣经所讲关于神的事当你说神是爱，神是怜悯的，神是有恩典的，神爱你， 如果我们没有以神的爱去爱人，如果我们没有以神的恩典去与人相处，怜悯、饶恕、宽容，然后怎么样的有忍耐，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不能够所谓的可以很有效的做一个真正的啊传福音的人，不能够吸引人。这是我们拥有的一个特权。那么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节，马可说，他又不是在这边，他又也是耶稣说的，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谁？万民听。这边让我们意识到，不只是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怎么样的一个传法，就是这边所讲的要过大街，就是你周围的人所遇到的周围的人，我们都要去把福音传给他们。第二呢，就是把福音传给更多海外的人，就是不是我们周围的，到别处的。比方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榜样，在保罗的那个期间，他们是怎么样传福音的呢？他们不只是在当地传福音，他们也把福音带到国外去，带到别处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往哪里？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如果我们看到神的旨意要我们做神的子女去传福音，而且借着教会一起的力量把这个福音传得更远，怎么样可以做到呢？就是要在家里，就是在本土啦，然后也在海外。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原则，就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些被呼召去的，就好像扫罗和巴拿巴，对不对？扫罗和巴拿巴他接受了神的呼召，神说我要你去某某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把福音带到那里去，那边传福音。扫罗说，主我愿意我去。巴拿巴说，主我愿意我去。可是有些人在教会里他们没有去，福音还是可以照旧的去传到带到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派遣别人去，别人说我愿意去，可是我没那个能力，我需要教会的帮助，我心是很想到某某地方去，神在我心里面给我这个负担，对这个地方的人我有福音的负担。教会认识了这个人的呼召，说没问题，我们会派你去，你所需要的一切我们都支持你，在钱财方面，在祷告方面，在所需要的为你安排的，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尽量出钱出力。所以我们不只是可以自己我去，我们也可以派别人去。这就是我们教会为什么感谢主，这么多年来我们都一直支持那些愿意得着神的呼召去传宣道的宣讲那个福音，他们都，我们会在经济上尽量的支持他们，让他们可以全心全意的去做神的福音工作。所以这很重要，所以就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要信主，说主啊，你的事工，福音的这个事工是非常的重要，不可忽略的。如果有人愿意去，我们一定要很愿意的来支持这位人，因为我们人都要生活嘛，对吗？所以这人去了那边无依无靠的很多事情都需要这个经济的资源，教会可以做到就是这一点。第二就是为这个牧师祷告为这个宣教士去祷告， 然后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尽可能去提供，跟他有联系，一起的搭配，来一起的做神的事工。所以他们那边的人得救了，信主了，然后福音传的越来越多了，我们这边也能得着神的赐福，也算我们也有份，跟他一起得荣耀。第三呢，我们来看的就是这个时间的一个问题。你说传福音好啊，我们可以慢慢来，我们可以等时候啊，可是圣经却有不一样的说法。照旧我们回到28跟30节，他来对大儿子说什么？我儿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工作做工。又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我要你注意的就是这个什么，这个今天。他没有对那个大儿子说你慢慢来啦，有空的时候才帮我去葡萄园，帮我做这个帮我做那个。那个父说什么？我今天我现在就要你去我的葡萄园给我做我的工作。同样的，我们是神的子女，天父已经把他的大使命给了我们，马太福音那边和马可福音已经讲得很清楚，去怎么样去到各地方给他传福音。那么不是等明天或者等什么，现在就要帮我去传这个福音。为什么？比方说在约翰福音4章35节，圣经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啊。那么，约翰福音9章4节也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什么意思？这两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传福音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一件事，不可以等的，因为呢。这个很多的人呐、啊，这个世界的人，很多人都没听到福音，都没有福音到他们那里去，没有人把福音带到他们那里去。而且呢，我们工作的时间有限的，到了晚上我们不能，就是说等一切完了没机会了，我们要做也不能够做了。试想一下，这全世界有多少的人没有这个福音带到他们那里去，他们每天那边都有人从这个地上消失，走入那个永恒里面，而且他们的永恒的命运呢，就是在永远不灭的火湖里，地狱。我们看到有4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必须把神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件事情呢，作为一个非常急迫的一件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4个原因，第一就是耶稣的再来。在圣经里面，尤其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还有其他的经文里面，有预言说基督将会再来，他会从天降下，然后我们看到我们那些已死的人将会被复活的，那些信主的人，我们当时还活着的也会被提到天上去，就是我们有这个感谢主的盼望。受苦受难之后，其中一个祷告，主啊，请你马上来，为什么呢？可以把我赶快提上天上去，我就不用受这个苦难。当然这是我们的一种的对主的一个祷告，希望能够把我们从这个苦难中拯救出来了。不过主什么时候来，没有人能知道，我们只能够预备主的到来，因为主的到来是没有人知道啊，什么时候来都有这个可能的，所以我们心里面要有准备，所以时常要保守警惕啊，苏醒过神喜悦荣耀神的，当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不会说忽然间做神羞愧神的事啊。第二，我们看到机会快要没了。比方说很多那些大门国家以前 很多人去传福音，现在那些门慢慢慢慢的关了，不能够再有传福音的，好像那个北韩，那韩国根本就不能，还有一些这个东方的国家，那些回教的国家，很多都已经不让基督徒去那边传福音。那么还有些就是现在有些的门已经开着的，可是慢慢慢慢的呢也已经要被关了，那些已经关的还有慢慢慢慢慢要被关的，所以没有很多所谓的机会了。所以赶紧趁着有机会的时候把福音带到那边，传给那边的人，希望更多的那边的人能够借着福音信主得救。当然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灵魂的死亡，在很多这些的国家里，大多数的人都是回教徒，大多数的人都是那些所谓的佛教徒，还有新都教徒，这些人呢，很多人都没有福音带到那里去，他们有机会去听福音。第四呢，就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很多这些人，他们怎么呢？就是没有福音，所以死的时候没有听到福音。因为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说有一位神爱他们，有一位救主为他们付出。福音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让他们有机会避免去地狱的这个地方，而且可以去天堂这个地方，就是与神同在，就是能够跟神在一起。你看这些人因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他们就失去这样的一个，不只是在这地上的生命，甚至在永生的生命里面完全没有机会所以因为这些的原因，我们要把神的传福音的这件事当成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第21章第8节，撒母耳怎么说呢？因为王的事是省级的，就是说王要我们做的事是一件重要的事，而且非常急迫的事，我们要带着那种严肃的态度、认真的态度马上去遵行，去把那个事情做好。同样的，我们的天父把使命交托给每一个信主的人，然后借着整体一个教会怎么样的呢，可以把福音传得更远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去嘛，可是那些国外的，比方说我们支持的那些宣道士，不是本地人，有的是菲律宾传宣道士，有的是印度的宣道士，有的是马来西亚的宣道士，有的是中国的宣道士，还有的是新加坡的一些宣道士，他们都愿意去接受神的呼召，可是呢却需要教会的支持去帮助他们能够去那个地方，去把福音传给带给这些的地方。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要记住我们来看这个两个儿子的状况。第一，我们看到第一个儿子他说什么，在29节，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是件好事吗？最终还是一件好事，虽然他开始说我不去，可是最后他懊悔，他说哎呀，父这么的疼我，这么爱我，父对我呢真的是恩重如山，为什么我这样的忘恩呢？不可以，他懊悔了，他来到神父的面前说，父啊，我对不起你，我知道我应该顺从你的使命，我现在愿意去了。我们来看第二儿子的这个状况。第二儿子呢，在第30节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什么呢？父啊，我去，可是最后他说我却不去了。教会里面也有种种不一样的 儿子怎么样的呢？面对父的这一个使命，有不一样的回应。有些就好像大儿子，哎呀，我不明白，我也不清楚，可能现在把这事割了。过后呢，神在他心里面动工，可能有一位传道士，或者是打开圣经读经的时候，神的话语感动了他，在他心里让他有这个负担，那么他就懊悔了，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说：“神啊，我爱你，因为你爱我，你为我付出这么多，你拯救了我，我应该来感，带着感恩的心来回应。你要我怎么做？我现在愿意了。”第二个儿子呢，可能情绪就好像教会里面有些人听到了，哇，很情绪化，我去，我去，我愿意，我愿意，很热忱。可是过后那个情绪淡了，啊，过后呢就，哎呀，可能就是慢慢慢慢的就把自己从要去说到不去了。所以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检讨，检讨什么呢？就是说，啊，我们是不是第一个儿子的态度，还是第二个儿子的态度？坦白的说，我们支持了20多位的宣教士，每个月的经费是一定要有的。这个经费是从哪来呢？牧师没有那么多钱呢，执事也没有那么多钱，每一个人都可以出钱出力。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使命。每一个人能出钱的应该出钱，能出力，因为最终我们的投资是什么？是一个永恒的投资，对福音的投资，对那些能够把福音带到各地的那些宣教士的投资，对那些去带把福音带过去的那个地方的人的灵魂一个投资。这一个所谓的投资，这跟这个灵魂所得到的拯救啊，真的是不可相比的啊！你说在这地上所有的投资能够回报最好的回报是什么？就是投资在福音工作上。因为一个人的灵魂得救比整个世界所有的价值还要更宝贵。因为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人的灵魂一旦失丧，就算你赚了全世界也不值得。你看全世界跟人的灵魂相比，还比不上灵魂的宝贵。所以这个信息是要鼓励我们，也提醒我们信主的，作为一个神的子女，我们有这个特权，我们有这个职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职责去完成，直到宣教士能够安安分分的、安安心心的、全心全意的去做他们福音的工作，去把周围的这个没信主的离婚接着福音的传播能够得救信主。就好像我们得救信主，我们也要所谓的一个感恩。保罗把这件事当成是福音的债，现在我得救了，我有一个福音的债，我也要还。怎么还呢？就是借着我的能力，我的生命，也把周围没信主的人，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他们也能够得拯救。希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每天日常生活会有一个祷告：主啊，帮助我把福音传给我周围的人，给我勇气，给我智慧，让我简单的、真实的、完全的把福音分享。重要的是你的生命也是一个见证，为主做光，把神的光照在人的面前，让人能够荣耀主。我们这一生如果没有传过一个福音，没有因为我们的这个生命而让人能够接着福音而得救，我们是白活的。就算你多么的虔诚，就算你多么的在教会侍奉，这些做了多么的事， 也没用，因为你的生命根本没有影响到你周围人的灵魂，使到他们也能够灵魂得拯救。要祷告，主啊，不要让我虚度这么一生啊！我要传福音，学习怎么样祷告，给我智慧去传福音。让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